哎，陈云你好，这个星期呢，大家都特别的关注联邦预算案，好像又忽视了这个各州和各市其实也有预算案，像维多利亚州呢就出了这个预算案，那么新州估计也是类似的情况是吗？跟我们讲讲。
包括悉尼市政府他们都在拟定最新的财政预算草案。那在这个财政预算草案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内容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悉尼市政府呢将会拨款800万澳元来投入悉尼市内的这个绿化。那
可持续发展很好啊。
那说到悉尼呢，可能它还算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城市吧，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来自中国的人就会说澳大利亚的空气很好啊，可是在澳大利亚国内居住的人呢就会说悉尼的空气已经是变得是比较差的，因为这里市里面车也很多，人也很多，大家对于这个空气质量的问题呢还是有一点微词的。可是呢，如果我们看看悉尼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去计算一下在悉尼市内到底是种了多少树哈。下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悉尼市政府提供的数据，说是在悉尼市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呢一共是栽种了31000株行道树，也就是人行道上的树，还有12000株街心公园的树木。然后在过去的9年当中，政府在本土地区呢又栽种了9300株树木，每年市政府都会对街心公园进行改善，还会开发新的园地，总计是10000平方米。
看起来这个悉尼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的确非常的关注环境保护，是不是有朝一日要跟墨尔本竞赛一下？因为墨尔本是世界最宜居城市，也叫做花园州，对，绿化是非常好的。
好像悉尼跟墨尔本一向来就有这个一直在争这个 title 哈，
对，
谁是最宜居的城市？那悉尼市政府呢，将在未来的10年里还会再额外拨款800万。来扩大市区行道树木植被的覆盖面积，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因此呢，就是希望说这些树木可以给悉尼市呢带来更好的一个居住的环境。但是因为现在街心公园内的植被的容量已经是接近饱和了，所以呢，现有街道的一些交通岛还有交通隔离带进行绿化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悉尼市政府还请一个研究公司、顾问公司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这个公司呢叫做全球工程与城市设计顾问公司 ACOM， 他们呢就发现说，提升绿化的面积也可以有效地提高房屋的地产价值，达到数万澳元。那他们对于植被的覆盖率和5年房价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呢就发现在同一地区内呢，街道的植被面积每提升10%的话，房屋的平均价值就会上升50000澳元。那是不是下次我们买房的时候要走上阳台看一下下面有多少棵树？
是啊，这个的确是非常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作用，其实也很值得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来学习啊，效仿，因为中国的这个沙尘暴啊、雾霾啊实在是太可怕了。
悉尼人呢、很有那种保护树木的意识，然后比如说在我居住的那个街区附近有一段时间呢，好像是说那里有太多的树，然后呢是挡住了车的视线，所以呢在我们住的那个区的当地的市政府就是专门在每一棵树上都贴了一个像海报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说由于什么什么原因这些树可能会被砍掉，然后如果你有意见的话你就可以写信到哪个邮箱去提出你的意见，就是说好像每砍一棵树然后每种一棵树，这后面呢都有一些城市规划的内容在里面。
是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还讲到悉尼边远地区在争取香港的游客是吗？这方面一定对我们特别是来自广东香港那一带的听众他们会挺感兴趣的。
我们刚才说悉尼的空气好像在澳大利亚是不算好的哈，其实也许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呢只要你开车离开这个悉尼市区一两个钟头的话，马上呢又是那种宽阔的大马路，然后可以看到树林，可以看到山，可以看到湖，都是湖光山色的。所以呢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边远地区其实呢有很多风景优美空气非常清新的地方，但是好像很多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呢，他们来到悉尼之后还是大多数就是会在情人港啊，会在中国城啊，
喜欢在
这些地方，对，
喜欢在这个大城市
歌剧院来了肯定是要去看一下的吧。那么其实呢讲到这个从中国大陆来到新南威尔士州的游客，这个数量呢真是非常的惊人。去年来到澳大利亚的游客呢是达到120万名中国游客，其中呢来到新州的游客就达到了85万，
一大半，三分之二都去了新州，
这一大块蛋糕都给分了哈。那中国的游客市场确实呢对于新州来说是非常重要，对于澳大利亚也是非常重要的。到2020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是希望说可以吸引到中国的游客的这个所花费的钱呢是达到130亿之多的。
嗯，
一块大肥肉，
一块大肥肉，对，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真是不可小觑的一笔财富。
对啊，又是无烟工业哈。新州的政府就发现即便是他们得到了85万的中国游客，但是呢很多游客都是待在市中心的地方，而对于一些边远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分到这杯羹，他们就开始新州的旅游局就开始在香港的大巴上面来为新州的两个边远地区来做广告，一个叫做 Mudgee， 一个叫做 Dubbo。 其实这两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但是呢这两个小镇呢据说他们本身呢就是风景非常优美，而且空气也非常清新，还有很多酒庄，有非常好的美食，同时呢去到那里你也可以爆爆烤啦，这些澳大利亚特有的元素，所以呢应该是非常吸引来自中国的游客的。不过呢新州旅游局就先在香港做一个试行，如果是这个效果好的话，他们还会把这个旅游的广告一直打到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上面去。
嗯，这个很难说，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大都市，它人们都习惯居住在大都市里面，弄不好是一厢情愿呢。当然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听众说到他们喜欢住在这个海边，依山傍海，看着那个
海春暖花开
对对对对，
嗯
那种很休闲的那种环境，
嗯，
说不定也会吸引到一些大陆人和香港人。
这从经济上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有策略的举动，因为呢在新州的很多边远的乡村虽然是风景优美，但是一直以来呢就是遭受旱灾和水灾之苦，所以呢那里的农场主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在经济上可能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那么如果能够利用这么美丽的风景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说，不得不说这是非常有策略有远见的一个举措哈。对这个我觉得我深有感受，就是不久之前呢我去了一趟塔斯马尼亚，我以前曾经在那里住了3年的时间。
对，你在那里住了很久，对那里一定很熟悉，还有点恋恋不舍吧。
啊，那里对于我来说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所以我回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在那里认识的老朋友就很开心的带我到处去玩。其实那些地方都是我们去玩过的，但是他跟我说你一定会觉得不一样。那么比如说我们我这个本地的朋友呢，他就开车带我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农场但是呢这个非常荒凉的面积非常大的农场呢， 居然就有一个大餐厅，还零零星星的建了很多小旅馆就的房间。那么他跟我说，就是因为很多的中国游客现在也开始到塔斯马尼亚，所以呢，这个农场的农场主呢，他们是申请到塔州政府的一笔资金，建了那些房间来作为旅馆的房间，并且建了那个餐厅。而当所有的游客到了这个地方入住之后呢，你没有车的话，根本就是不要说
寸步难行。
农场就是你在农场内要看一看，都是需要坐车的，因为那个地非常大，也非常荒凉。所以呢，他们就在餐厅里面放了一些像塔斯马尼亚本地的旅游产品，也卖得非常好。所以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说，在一个这么荒凉的地方，哎，它竟然它的经济产值也是很高的，
也是很不错。
对，
另外也说明澳大利亚的政府呢，对中国游客非常重视。中国游客实在是人数太多了，那么实在是这个购买力、消费力都是相当大的。
对，
所以政府也在拿这个中国游客打主意。就是在想办法怎么样吸引这些游客，在考虑八折的时候也都要考虑到。
对，我记得几年前好像这个数字是六七十万，当时已经是觉得非常不得了，非常惊人了哈。因此呢，荆州的旅游局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规划和统计。我这里面看到它有一个规划，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吸引人。他说这个宣传广告的活动呢，是希望一开始可以吸引到500名游客到这个荆州的边远地区去游玩。他们认为这500名游客呢，就可以在当地的这个经济体里面输入100万澳元，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高质量的游客。
是，其实在维多利亚州也在很重视一些乡村的小城镇的开发，像大金矿 Ballarat、 Ballarat 还有苏芬山，还有这个温泉村，也都在想办法吸引这个中国游客。当然这一方面看起来昆士兰州是做得很不错的，因为昆士兰州的凯恩斯啊、大堡礁啊本身就是中国游客的必到之处，所以新州呢这个方法真的是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改观。因为悉尼第一大城市实在是有点不堪重负，墨尔本现在的人口也都是增加的非常快，甚至要追上悉尼了。
哦，
谢谢陈云，你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有趣而且挺重要的信息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信息。
谢谢胡梅。